欢迎您收听资不真讲道集，这是第669号讲道。1865年12月17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向伟大的救主敞开心扉。约翰福音1:12-13，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属天真理是独一的，但是有许多方面，当你从一个角度去看这真理，你就会转换立场。尽管你所看的真理是同样的，但你会惊叹从另一个方面看，这真理是那么新鲜。今天上午，我们试着向你展示了耶稣基督如何接待罪人。今晚我们要努力讲明罪人如何接受基督，愿圣灵给我们能力。救恩首先在于耶稣接纳罪人，赦免洗净他们，让他们成圣，保守他们，让他们完全，这确实没错。但是同时罪人也要接受基督，在罪人这边也有一个动作，即属天恩典迫使他敞开心扉接待耶稣基督，耶稣进来住在他心里，在那里做王统治。圣灵使我们的心蒙恩，预备好接待来敲门的朋友，然后他来与我们一同吃筵席，我们与他一同吃筵席。今晚我们要探讨这处经文向我们展现的主题。首先，我们要简要地描述罪人如何接受基督。其次，我们要讲述接受基督带来的特权或能力。第三，罪人接受基督，罪人从上头重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件事涉及的巨大变化。一，罪人接受基督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看罪人接受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们会很简略，其实也非常简单。接受基督包括几件事。如果一个人接受基督，首先他必须接受基督本身。圣经启示基督是怎样的，他就要把基督当作怎样的。圣经一再教导，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在肉身显现，耶和华以人的样式出现。道，经上说道就是神以肉身显现在人中间，他们见到他的荣光，尽管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神竟然让人与他自己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真成了既是人也是神的一位。异教的智慧知识一开始听到这种教义，肯定会觉得新颖且让人吃惊，但你必须接受，否则你无法接受基督。我的主不会满足于人承认他本身可爱，他的教义纯洁，他的道德教导无比出色。他不会满足于你承认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先知，他不会满足于你承认他是天上来的教师，因其美德，现在特别被高升到天上，这些都没错，但不够。你必须相信他这个童贞女所生，并且在伯利恒由他怀抱抚养长大的人是神，是永恒的主，无始无终。你若不相信他既有人性也有神性，就没有真正接受他。其实你若不接受这点，那还有什么可接受的呢？救主如果没有神性，就不是拯救我们的救主。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那么不管他有多么出色，怎能救自己的同类，比如你我，脱离罪呢？如果他跟其他富有美德的人是一样的，那么他担负我们的罪疚跟我们自己担负又有什么不同？天使在人类罪行的重担下都会蹒跚，那么由一个完人来背负的话就更困难了。担负罪债需要这种有力的肩膀，背负大地的支柱，这样才能背得起人类的罪，将其拖到无人纪念的旷野。你必须接受基督，尽管他是人，但也是神，这样才能靠他得救。 不过，亲爱的朋友，仅仅相信这条教义救不了任何人。有许多人无需惧怕亚他那修信经的咒诅，也无惧用许多表达基督神性的教理来测验自己。只有不接受基督耶稣本身的人才会惧怕。人可以相信另一个人是聪明的医生，但如果他对其有私怨，可能拒绝接受其医生的身份。如果一个人要正确地接受耶稣，接下来他就要接受耶稣所有的职分。我们当赞美的主有三个主要的职分。我们看到经上说他是先知、祭司、君王，人必须乐意接受他的这三个身份。作为先知，他教导人，凡他从神领受的都显明给人。我愿意遵循他的教导吗？我把他的话语以及他借着使徒传下的话语当作指南和准则吗？我有一条教义被有些人称为异端邪说，但我认为是正统教义，但我能诚挚地说这条教义是耶稣基督教导的吗？我把他和他的教导当作自己遵守的真理吗？我发现一间教会持守一种信经，另一间教会持守另一种，我是否这样看待这些教义标准？只要信经信条遵循基督，我就遵循这些信经信条，但我的信仰不会屈从枢机、主教、总会、长老会议。我必须首先知道这些人的教导是否与基督的教导一致。他才是我的夫子，我的先生。不管你是加尔文派还是阿明年派或者其他什么派别，亲爱的朋友，首先最重要的，你是基督徒，跟随基督的人，你接受他作为向你显明有关神的事并启示的伟大真理的讲解者。你会告诉我你有自己的系统神学，只存在一种系统神学，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的系统。你是否消除所有的偏见和自己想象的念头，接受我们的主是真理的伟大化身？最真最好的神学系统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学习他，就有了全部真理，没有多余也没有缺少，他是真理的模子。你预备好了的心要拿去放在里头，按他完美的智慧来塑造形状。我们的心必须接受他是神的真理，你是真理，唯有你的话带来真理。我向你敞开心扉，唯你是从。如果我接受耶稣是先知，我必须也接受他是祭司。其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做祭司，他来让人从罪中洁净，他在神面前献上挽回祭，除去人的罪疚。如果我不愿意接受他做赎罪祭，那我把他视为楷模，也是徒劳。他赎罪的十字架与他自己密不可分。我们绝不能只以基督为荣，而要以钉十字架的基督为荣，否则我们就一定会与他的仇敌走一路。耶稣必须是我赦罪的唯一根据，我必须把所有人类的祭司丢到一旁，我必须弃绝信靠任何形式的祭司制度，不管是罗马天主教、圣公会，还有其他的任何形式。我自己绝不当祭司，也不会把任何人当作自己的祭司，我必须仰望耶稣基督，以他为我信靠的唯一祭司。注意，我的主有独一的祭司权柄，他只允许我们，我的子民，以他为祭司，所以我们无一例外的都能说，他使我们向神做王、做祭司。但是任何形式的祭司制度，尤其是把祭司权柄限于特定的一般人，比任何教理都更背离基督教的精神。每一个重生的人都应与基督耶稣联合而成为祭司，但是离了这种合一，还想当祭司，就是背叛。除非你接受他是神的受膏者，向他托付我们灵魂得救的唯一祭司，否则你就没有跟真正重生属神的儿女一样接受他。其他祭司都弃绝律法，献祭也放弃，只有流血羔羊能做这大功。一切赞美都归他，因为他爱我，为我活，为我死。如果我以主耶稣基督为先知和祭司，我必须以他为王，效忠于他。他洁净哪里，就在哪里做王。他不满足于仅仅教导我 还要统治我。听到的朋友们，你们怎么说？你要献上身体、灵魂，完全由基督统治吗？他的律法是否约束你的良心，在你生命中施行出来？你现在是否在监察所有人心的主面前说，我渴望凡事蒙他引导，顺服他绝对的掌控？除非你甘愿如此，否则你不能真的接受救主。审查他儿子来不是传罪的，他会赦免你过去的过犯，但你将来必须顺服他温柔的统治。当以嘴亲子，这是最初福音诫命中的一条。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我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那是有些人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想想他们的下场，背上他清晨的恶，在他爱的宝座前屈身，伸手摸他属天恩典的银权杖吧。他是你的主，要敬拜他，要在你灵魂的宫殿里给他加冕，让他在你情感的宝座上作王，因为他是天使的王，也应该是人的王。无上我王，我跪拜你，甘愿顺服在你脚前，其他的主我都不要，我只顺服你的统治。我心爱慕救主我王，效法天上蒙福众君。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这样接受基督作为先知、祭司、君王了吗？如果没有，那么谈什么接受耶稣基督都是无用功。我们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们。我们的主不可分割，不能撕裂，你必须完全接受他，不然就是根本不接受他。你必须承认他所有的职分，否则他不会住你家。但是一个人可能同意这一切，却不接受基督，这一切都是必须的踏脚石，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我必须接受耶稣基督，让他对我来说成为这一切。我必须把自己交给他，也接受他作为我自己的，与我关系亲密，对我有影响力，别人的基督救不了你。他必须是你自己的基督。你习惯去敬拜聚会，也许你想，我跟其余人一起去了，所以万事大吉。当你听一场讲道，那是对大群会众讲的，而你满足于分享到一点点，其实是非常少的一点点。那么除非真理临到你个人，就像对你单独讲的一样，否则你听到就听不到什么有用的。救恩的门很窄，两个人手挽手是挤不过去的，你必须独自穿过永恒生命的门，就像你穿过肉体生命的门一样。你不仅必须要认为如此这般的事是正确的，而且也要感受到他们对你而言是真实的。如果你接受我们亲爱的救赎主为先知，那么他会开始执行这一职分，会告诉你，你生来就是失散的、堕落的、败坏的。对此你信吗？你是否相信自己真的被神的律法定罪，不是流氓阿飞、娼妓窃贼，而是你自己？你认定堕落的教义吗？就你自己而言，人性败坏的教义是否真切？接下来他告诉你，除去你罪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他的宝血，这血与你有关系吗？你信靠这血吗？这血洗去了你的罪吗？你若不信他流血是为你的罪献上挽回祭，让你在至高神面前洁净，那么你就是还没有把主耶稣当作祭司，除非你亲自顺服耶稣，否则你就是还没有真的接受他做你的王。在一切别的事上，人们都很自私，只有自己占有了才能满足。那么在宗教信仰的事上，我们为何不这么留心呢？他们不会为银行库房里的金子欢喜，他们渴望自己的银行账户上有大笔金子，他们不会因为伦敦酒店有一场滔天盛宴就觉得自己吃饱了。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餐桌上有筵席，但是在更加重要的永恒知识上，人们仅仅满足于泛泛之谈。当然我们是基督教国家，多美妙啊！当然我们全家都去参加聚会，我们不是异教徒，我们身在基督教国家，确实是基督教国家，我们必须承认真的是基督教国家，确实是基督教。看看我们豪华的大酒店，看看我们的离婚法庭， 这算什么？既然国家的富足不能抵消私人的贫穷，那么国家的信仰怎能满足个人的良心？然而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灵魂，他们满足于泛泛之谈，不触及具体和关乎个人的细节。为什么他们在其他事上那么具体，在信仰上却不这样？为何他们在经营土地财产的事上寻求个人利益，却把天堂和永恒当作众人共享的事？如果你没有亲手抓住基督，声言他属于你自己，那么你就还没有真正接受基督。你必须为自己真的抓住他。如果接受的人没有拿住所接受的物，就谈不上接受。水是倒进盆子，因而所接受的一切都包含在受体之中了。同样，耶稣基督必须确实进到你里面，与你的灵结成有意识的个人关系，在你身上做工，影响你，否则你就是还没有接受他。我盼望没有把十分明白的东西弄得复杂。在进行解释时，人有时恐怕会像个不错的神职人员在编辑邦阳的天路历程时所做的那样，他在自己的会众中走了一圈，问一位好妇人：“你理解邦阳的天路历程吗？”“明白啊，很清楚。”“真的？”妇人回答。“但我盼望有一天我明白你的解释。”“也许你们也会这样说，我说你很明白经文，但盼望有一天能明白我的解释。”“哎，我真不知道还要怎样讲才更清楚明白。我希望非常明了地说，我们必须把主耶稣基督当作神来接受，按他所有的职分来接受他，按他担负的所有这些职分将他接受到我们里面。接受基督这件事的精髓在接下来这句话中，我们必须信靠他。这节经文解释了什么是真的接受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受就是信，或者换个说法，就是信任、依赖、信靠。这是世上最简单的事，但因为太简单，成了自然人最难做出的行动。难到一个地步，人若没有接受信心这件神的礼物，就永远无法做出这个行为。虽然信仍然是人的行动，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地去关心这样一项如此简单又无需功德的救恩计划，但是这计划确实存在，而且我们无法改变它，我们也应该不会想去这么做。许多信靠基督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信心的整个举动在于简单的相信耶稣是神命定的救主，并且完全仰赖他来救我们。你知道在属实的事情上什么是信靠，你遇到一件难事就依赖一位朋友，那么这件事就不再烦扰你了。有人替你还债，你就回家去，不认为自己欠债，你信靠那人。现在耶稣对你说，我为所有信徒的罪受苦，神现在既能赦免罪，同时又是公义的，因为他惩罚了我，而不再惩罚信我的罪人。信靠我，依赖我，你的信靠立即就会向你证明，我替你死，担当你的罪孽，我替你受神的惩罚，这样他就不会惩罚你了。因为他出于公义，无法为了同一种罪既惩罚犯人又惩罚替罪者。神不可能因你的罪罚惩罚基督，却又把这罪摆在你门口。他不会打发人替你打仗，然后又要你去服役，因为已经有人替你服役了。信靠耶稣基督的行为是令灵魂处于蒙恩状态的行为，也是我们被主耶稣宝血买来的标志和证据。亲爱的听众，你信靠他吗？你信，那么你就接受他。当灵魂这样信靠基督，就有了另一种形式的接受。外面黄金的信心之门一旦开启，里面珍珠般的情感之门也会跟着敞开。信靠基督的人也爱基督，我当然必须爱，不然我仍耳聋，亦或没有情动。主啊，融化这颗干硬的心，使之要么死，要么爱。我不是先爱基督，然后信靠他，而是在属灵生命的开端，信靠他来拯救我，看到他确实救了我，于是我因他先爱我，我就爱他。我信靠他来救我脱离日常之罪的捆绑，然后我发现我真的比以前更能抵挡这些罪了。 当我信靠耶稣，我就能把一种败坏踩在脚底，而在信他之前，我胜不过这种败坏。我发现他真的来救我，因此我对他说，我爱你，你是帮助我的，是我朋友。从那时起，耶稣基督就活在我心里，我不仅要用这样的话，在我里面活着的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型的耶稣等等。说起这件事，对属灵的人很简单，但对属肉体的脑袋就太难了。用一句话来说吧，就好比当人很爱一位朋友，可以说那位朋友活在他心里，同样耶稣也活在他子民的心里，因为他们爱他。当人投身科学，科学就占据了他的灵魂，活在他灵魂里面，以致为之居所，在其中建立有科学统治的国度。同样，对耶稣的爱和信心，对他的事业的忠心，进入填满了信徒的灵魂，这样灵魂就接受了他。第一道门是简单的信心，圣灵的爱，圣灵的爱手打开了许多罪人心里的这道门。我们也祈求你心里的这道门今晚也敞开，多么轻巧就能敞开信心之门嘛！受教育神的婴孩也能打开。你可能不明白圣经的全部教义，但你能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可能无法像受过教育的人那样完成复杂的推理论证，诗意的想象和形而上学的风雅超过了你的能力，但是如果圣灵教导你，你就会看到信心的行动不是复杂的行动，而是非常简单的，简单的三岁的小孩也无疑能做到。有许多只比彻彻底底的白痴强一点点的人也能相信，需要推理出来的教育，或许需要高水平的思维能力，但信靠这一简单的行动不需要这种能力。即使你不识字，你仍然可以相信这一点。神从天上降世，以耶稣基督这个人的形象显现，亲自为你的罪受苦，以便既能赦免罪又保持公义。我惊讶居然有人听到了不信，听到这么美好的消息居然不立即相信，真是令人吃惊。重复一遍，愿圣灵在听到人的心里做成信心。神如此公义，他不能在不违反自己性情的情况下赦免罪，对于过犯他必须施以刑罚。但是为了让怜悯与最铁面无私的公义调和，立法者亲自来到人中间，用他自己的肩膀承受鞭打，伸出他自己的手感受钉十字架的疼痛、受苦、流血、死去。现在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这位神，依靠他来除去你的罪，如果你从现在起就以他为你的王和统治者，你就会得救。要称谢神，因为我们有如此简单的福音来传讲。愿神领许多人接受福音，叫他们可以做他的儿女。二，做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经文所说的赐给信靠神子之人的伟大特权。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一词这里也可以译作特权。古时有一位解经家、翻译家解读为尊荣，赐他们为神儿女的尊荣。那么什么是做神的儿女？这一主题需要让天使来讲。是的，即使天使长也描述不了什么是做神的儿女。确实，这种尊荣超过了任何天使能达到的程度。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每一个人，男女老幼，凡信耶稣基督的，从那时起都是神的儿女。你知道身为好人的儿子意味着什么？你们中有些人不愿意放弃生来的权利，因为你是自己父亲的儿子，所以生索儿子的权利。你盼望作为儿子，你可以继承一定的权利，这些权利你可以按时得到。如果我今晚站在这里说我是王的儿子，许多人会羡慕无比，但是我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你们会怎么说呢？没人心里羡慕这种福分吧，没人渴慕这种尊贵吧。人若不渴望这样的荣耀，是多么冷漠卑贱啊！别以为当我们说神的儿子时，只是在说没有意义的比喻。不，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拥有了父子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所带来的全部 权力和殊荣，只不过作为神的儿子，这种权力和殊荣更加着重。那么我们有了什么权利，领受到什么呢？我无法给出完全的清单，但是我会给出一些随着儿子名分而来的恩赐。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神所亲爱的。你有没有想过，神爱你，我能明白神怜悯我，这种情感是那么高高在上者对这么卑下者产生的合理感情。但是他爱我简直无法想象，尽管这事最为确凿，有谁能把这口井喝干？有谁把这一束果实累累的喜乐之子，这串红的发紫的以十个葡萄背回家里？神的儿女蒙父所爱，这种爱超过人的想象。其实父神与儿女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不仅仅是爱他们，神和他的儿女之间有一种联合。儿女身上有天父的性情，因为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些不是我的话，而是圣灵的话。若不是神把这话启示给人，人是不敢说这话的。我们是充满忘友，当赞美的神最亲近最亲爱的。我们既为儿女，他就仁慈和蔼地恩待我们。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必联系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我们一生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作为儿女，我们得到了智慧的教育。父母若不把儿女养大明白知识，能够像成年人那样行事，就不会认为尽到了责任。我们在神的学校中受训，我们受管教，在他的帐下变得聪明。我们学习他恩典的启示之书，充分受教之后，他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没有哪所学校像神的学校一样。爱是校长。作为儿女，我们可以享有仆人没有的那种亲密。儿女可以向父亲说做外人不能做的事。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却没有向世人如此行。主的奥秘与敬畏他的人同在，他向他们显明他的约。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天父的门从不向他无比喜爱的儿女所闭。他知道我们的呼求，就像父亲能从嘈杂的声音中认出孩子的哭声一样。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天父的爱心守望着我们，免得我们偏离正路。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记住，父子关系是不能终止的。老话说，亲爹就是亲爹，除非他娶了后娘。意思是娶了后娘，亲爹就不像亲爹了。但这仅仅指的是他的行为，因为他一直都是亲爹，他无法断绝这种关系。只要儿女还活着，他就一直是父亲，除非他不在。当我听人说你可以做一天神的儿女，第二天做魔鬼的儿女，我就想给他们买一本字典，让他们明白父亲一词的含义。他们真是大错特错，真是颠倒黑白。如果我是我父亲的孩子，那么我就是，不管人还是神。我说这话时心怀尊敬，都没有能力否认。收养关系可以终止，但血缘关系不能。谁生了我，我就必然是他的孩子。所以如果我是神的孩子，是靠神的圣道不能朽坏的种子向他生的，那么不管魔鬼还是神都没有能力夺走我做神儿女的权利。我是儿女，必定是儿女。这样，既然我们拥有这尊荣的身份，那么确定永远蒙福的产业、完美的教育都属于谁？凡接待基督的，就是信靠他的人。可怜颤抖的人呐，为何不加入这个行列呢？三，与接受基督这一行为必然关联的大功。第三部分是接受基督这一行动必然涉及的大功。信靠主耶稣的人都重生了。一群神学家曾经争论，一个人是先有信心还是先重生，得出的结论是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回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过程上讲，二者必定是同时的。属天生命人信基督的那一刻，竟进入了他里面， 你可能会问，人体是先有血液循环还是先有肺脏的呼吸？二者对生命都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同时具有。如果我信靠耶稣基督，我就不需要问自己是否重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没有哪个未重生的人会相信主耶稣基督。如果我重生了，我必定信耶稣，因为不信的人显然死在罪中。所以明白了吧，没有信心的人谈论得重生是多么的愚蠢，他们不可能重生了，不可能的。重生并没有伴随某种程度的心理活动或思想意识，这样的事我们无法认知。重生不是物质的事，而是属灵的事。属灵的出生必定意识得到，尽管人可能无法说自己在某时某刻重生，但信的行动就是意识到了重生。当我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就从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里面是奥秘的工作，外面是信这一公开的行动。神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人不可分开。不信的就没重生，即便有最好的经过主教按手在头上按立的神职人员已经给他洒过水，如果人不信，那么不管他有没有受洗都没重生。如果他信就重生了，尽管他可能从没受洗。在得重生后，洗礼可以外在的表达重生，此时这一象征就有价值了。但是没有信心就没有重生，即使受洗一千遍。注意，信徒领受的是何等的新生，不是从血气生的。第一次出生是从血气生的，既不是靠隔离的血，也不是靠逾越节的血，更不是靠血统。罪就会随血气而来，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但属天的恩典不会。我们并非因为是敬虔基督的儿女这一简单的事实就生来是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也不是出于仁义。世上最好的人也不能让我们成为新造，即使他们为我们多多祷告，但如果他们的意志偏离了神的旨意，那也无法实现。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自由意志无法促成重生。如果一个人愿意自己有一颗新心，那么我想他愿意让自己处于此种状态这一事实。孩子，所以如果我是神的孩子，是靠神的圣道不能朽坏的种子向他生的，那么不管魔鬼还是神都没有能力夺走我做神儿女的权利。我是儿女，必定是儿女。这样，既然我们拥有这宗人的身份，那么确定永远门徒的产业、完美的教育都属于谁？属于谁？凡接待基督的就是信靠他的人。可怜颤抖的人呢，为何不加入这个行列呢？如果一个人愿意自己有一颗新心，那么我想他愿意让自己处于此种状态这一事实就证明他已经处于此种状态了。但是人类的意志本身没有能力带来重生，我们必须从上头重生，圣灵必须以其属天的活力进入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因为这种属天的新生对于永生来说无比关键。现在我想我听到有人不安的良心在说，刚才你说如果我们信靠基督就会得救，我真高兴，但你说我们必须重生，这话那么奥秘，我很困惑。亲爱的朋友，无需困惑，如果你信靠基督你就重生了。我已经告诉你，人若不先经历新生来产生信心，就无法真的依赖救主。今晚如果你能全心信靠耶稣基督，信他是神的爱子，把他当作属于你的，那么尽管新生对你来说太奥秘，无法窥见太多，因为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你的信心足以表明你已经得了这种新生。我不想为了弄明白蒸汽机里有多少水就可打开它的锅炉，看水位表就可以了。信心就是人类灵魂的水位表，有信心就有了新生命，没有信心就没有新生命。 无需为了找出人的灵魂而解剖他，把他大卸八块，这样做会死人的。你只要看到他有行为、动机、经历，你把手放在他胸膛上，感受到了肺的呼吸，那么你就知道他有生命。可以说，信心就是属灵肺脏的呼吸。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你就是活人，你就重生了，不是从人一生的，而是从神生的。在结束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都接受基督了吗？是还是否？聚集在那边走廊里的人，我不是要问你们一般去哪儿聚会，属于哪间教会，而是问你们有没有接受基督。先生，我们受洗了，此时我一丁点也不在意你受洗没有。这个问题要在解决了先前的问题之后才考虑。你接受了基督吗？嗯，我们领圣餐，这没有关系。你领受了基督吗？你是否信靠他？当当信靠他。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你的灵魂可以这样说吗？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你们每一个人有没有领受耶稣基督？如果你没有重生，是为什么呢？对你来说，接受耶稣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我有时想，我可以向一群盲族讲十字架的故事，他们还有足够的文化来明白，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人没有受该受的刑罚，却由神来受了，因为公义要求进行惩罚，而他替罪人受了刑罚。啊，我想我看到他们眼睛闪着光，我想他们的心必定融化了。但是你们常常听到这个故事，听得耳朵都长茧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再问你，你接受耶稣基督了吗？嗯，我对此没什么经验。有人叹息说，另一个说，我懂得不多。还有人喊道，我们参加家庭祷告20年了。也有人说，我给一些慈善组织捐了20金币，我的名字都记下了。好的，这些都很好，但我今晚不在意这些事情。我想知道的是，你接受基督了吗？有人说，当然，爹娘把我养大成基督徒了。但是你不可能被养大成基督徒，重生必然让你降卑成基督徒，你的本性必定会发生改变。正如我先前所说的，我们并不单单向那些邪恶堕落之人传讲福音，我们在向你们这些出色的好人传讲福音。你们诚实本分地做生意，你的道德水平令你在同僚中地位很高，鹤立鸡群，即使你们也必须重生。女士们，先生们，不仅卑微之人中最卑微和贫穷之人中赤贫的人必须重生，你们也必须重生。我们传给女王陛下的福音，跟传给庇护所中的罪人、少管所中的不良少年是一样的福音。在这件事上，你们谁都没有例外。你们可能道德水平参差不齐，我们为此感恩，但你必须重生，就跟世上最坏的反贼一样。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接受基督了吗？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已经接受了，你们的心因他的名而雀跃。你可以说，耶稣每逢想念之主，愉快充满心怀。但是你们中也有人还没有接受基督，我说的不仅是偶尔来的听众，也包括经常来的人。你们接受了我，你们相信我的话，但没有领受基督，你们不相信他告诉你的话。相信牧师是一回事，相信耶稣基督是另一回事。但愿你们不会因为有什么事是我们说的，或者是我们看起来赞同的就接受。你必须靠着神圣灵的能力，使之像火红的烙铁一样烫在你心里，否则这时对你来说就没有用。几个小时前，我站在基督里的一位弟兄床前，他病得很重，就要死去。他没法大声说话，但他柔声在耳边呢喃的话语十分宝贵。他不需要临终时与神和好，他不需要那时才寻求基督，那是安静从容，充满了完全的平安喜乐。他问，他不会离开我的，是吧？他不能背负自己，我可能沉沦，但不可能沉得比他要去的地方还深，因为是他永恒的膀臂托住我。哦，弟兄姊妹啊，福音教义的字句对正在死去的人没有用处，你必须心里有福音的灵，否则你不可能得到福音的安慰。 相信我，死是严峻的事，基督徒平安的死去，但这对他来说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我们有些人病痛时就知道该非常急切留心地为自己寻找证据了。我已经翻来覆去地查看自己证据宝库中许多陈年旧事，要看看是否会这样。生命册上读出我名，召我回复家里，并且唱这样的诗句时，喜乐分足。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又唱两手空空无代价，只靠救主十字架。听众朋友，你们有些人又如何呢？那日就要到来，那是这段房子里这么多人看起来就算不了什么了。那时这一大群人相比得救的众军，就像一桶水里的一滴，号声响彻天地，唤醒死人，义人和恶人都要站着受审判。我们都一样，这里的人没有例外，在那可怕的日子没有缺席的借口。而那时这个问题是最有分量的，你接受基督了吗？我想我看到收割庄稼的镜了，我正在赶来采收世界这个葡萄园，因为葡萄成熟了，不敬虔的人会先被收集起来，丢进神愤怒的酒榨，实行公义报义的天使会踹那些葡萄，直到血流成河。你要列在索多玛、俄摩拉受咒诅的人之中吗？你们伦敦的男男女女，住在纽因顿和沃尔沃斯的人，你们总是听福音，那么你们会在那里吗？你们会被丢进耶和华烈怒的酒榨吗？街道会因你们的血而被染红吗？还是说你们会在那边，基督不让任何天使来，而是亲自拿着金镰刀收割黄金的粮，一穗又一穗，一路欢声笑语带回家里，收进天父的谷仓？那人你要视他为做你的神吗？你要喜气洋洋地看着他吗？你要在空气中与他相遇，永远与主同在吗？若是如此，请接受耶稣，他也会接受你，接他进你心里，他会带你进入天堂。接受他，他的十字架，他的百姓，他的福音，他的教义，接受他，持定他，无论好坏，那么即便死也无法让你跟他分离。在他显现的那日，你会与他同在。愿主用祝福来印证自己的话。阿们。